好，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第27章。那一般我们在看一个故事，就比如我们在看戏或者是连续剧的时候，我们知道最高潮的那个点，就是当一个好人在面对一个困境或者敌人的攻击时，好像注定要失败或者是没有出路的时候呢，突然间有一个转折点，使整个情势就大翻转，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好人就会以一个好的结局来结束这个故事哦。然而今天当我们在看这个27章的时候，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却好像没有看到这种的情形出现，就是耶稣他在面对敌人的攻击，甚至是被自己的门徒出卖而面对生命的威胁时候，并没有看见耶稣他挣脱这些恶劣的环境，反而我们看到的就是他需要面对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那其实从一般人的眼光当中，耶稣他是一个好人，就是他行了很多的神迹，他医治了病人，他使那些在绝望当中的人得着盼望，那更何况他一直宣称他是神的儿子，那他理应是有能力能够胜过仇敌的攻击，并且可以免于这些死亡的刑罚。但是他为何却没有像为什么会像一个没有能力的人这样子来受刑而死呢？这里是否是说耶稣他是真的失败了呢？那弟兄姐妹，那虽然过去看过去二者似乎是已经得胜，因为耶稣他的确是死了，然而二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些事情的发生其实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就是耶稣他必须要经历死亡，但是他的死却是为了要救赎人类免于永远的沉沦。那因此我将今天这段经文的主题定为神救赎的计划成就。我们也从今天的经文当中看见神如何透过人看为不好的事情来成就他的计划。那首先我们看见神他的计划成就在人的弱点上，这是从经文第一节到第十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从两种人物身上看到他们的问题。那第一种就是宗教领袖魏权，在第一节到第二节，那经文这么说：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从昨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已经看见耶稣他被宗教领袖抓住，并且在公会受审。然而根据罗马的法律，公会并没有执行死刑的权柄，而他们又定义要置耶稣于死地。所以今天这段经文的开始，我们就看见他们便把耶稣解交给这个罗马巡抚，希望他能够按照罗马帝国的律法定罪，并且处这个耶稣死刑。其实他们是极其恨恶这些罗马人的，但是他们还是愿意来利用罗马人的权力杀害更是恨之入骨的耶稣。那是因为耶稣的教导和影响力已经威胁到了他们的权力和地位。那他们为了要满足一己的私欲，就与反对耶稣的人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凶猛的敌人。那第二个人物我们看到的就是犹大，所以犹大是魏前，从第三到第十节。那第三到第五节的这个经文这么说：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的。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那这里说犹大后悔了，代表他是对他自己的行为感到悔悟，然而我们看到他却没有进一步的去悔改。而且我们知道世俗的后悔是叫人死，就如我们从经文当中所看见的，犹大之后就自杀了。而且我们要知道，若我们是依据神的意思悔改，就会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就好像彼得他之前因为 他是因为三次不认主而后悔痛苦，然而他并不是用消极的方式来面对，反而是悔改，以致我们看见彼得后期的生命其实是大大的被神来使用的。那这里我们看到犹大他本该是主贵重器皿的这些材料，如今却因贪爱钱财而招致永远的死亡。那在第九到第十节 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引自撒加利亚十一章十三节。那这里是说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三十块钱丢给摇户的这件事情，而当中最主要要带出的就是神的子民以色列原在神的手中，如同泥在窑匠的手中一样，但因他们顽梗作恶，神要激动他们的仇敌来灭掉他们，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无处埋葬尸首，但是因着神的怜悯，神将与他们另立这个新约。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这里我们就看到就吩咐耶利米去赎回他的堂兄弟原以落入仇敌加勒底人手中的那块地，借这个行动来预言被掳之人将要归回，以色列国将要复兴，就算以色列人有几分的这个硬心，但是将来都是要得救的。那今天我们看见我们周围还有许多人的心还是刚硬的，那就像耶稣时代的宗教领袖，他们不愿意回应神的救恩，但是神他其实一直都没有放弃过任何人，就算人的心有许多的败坏，但是他的期盼还是万人得救。那我们也看见，其实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回到神的面前，神就可以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我相信当初如果犹大他悔改的话，其实他也能够成为神重用的器皿。那我们来看第二大点，就是神的救赎计划其实也能够成就在恶人的计谋上，从十一节到三十一节。那我把当中分成两个小点，那第一个小点我们看到的就是巡抚前的一个受审，十一到二十六节。那犹太人他痛恨耶稣的原因其实是基于宗教的理由，所以也以此为基础来审判耶稣。但是比拉多是罗马的巡抚，只要不牵涉到罗马的政权，通常他是不会过问犹太人的宗教纷争，因此公会并未以宗教的罪名来向比拉多控告耶稣，而是以政治的罪名来诬陷他，说耶稣自称他自己是王。那这些宗教领袖 他们也相续的在比拉多面前来诋毁耶稣，然而我们看到耶稣他却是选择不回应，以致比拉多就感觉很奇怪因为其实耶稣选择不回应是因为他认清神的旨意和带领，他把自己交托给神，他知道说在任何为难的境况当中，他其实都可以安息在神的里面，不需要为自己来辩白。而我们看到比拉多他虽然是有意要释放耶稣，因为他根本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而且他的妻子也派人来告诉他不要插手管这件事情，因此他就给机会让这些宗教领袖来选择释放耶稣。然而这些人因为深深的感受到耶稣的言行威胁到他们的权势，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宁愿选择释放一个叛乱和杀人的巴拉巴，而不选择耶稣。于是在这样的群众压力下，比拉多他就鞭打了耶稣，然后就把他交给人去钉十字架。然而我们看到因着他们定义要除灭耶稣，其实却促成了神救赎的计划。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就算我们目前可能面对很多很糟糕的环境，但然而我们要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还是能够将危机转为一个契机。就像过去好像医生宣判我的卵巢有血瘤必须开刀，甚至可能需要切除子宫跟我的卵巢，医生也曾经宣判过我女儿是一个精卵儿，成长的过程将会面对许多健康的问题，甚至行动都会被影响。但是当我将 我自己还有将我的孩子交托给神的时候，跟随神的心意，在主里面得着平安，以致我就看到神他的美好旨意彰显在我，甚至在我的女儿的身上。那第二个小点，我们看到的就是士兵的戏弄，从27节到31节，28到30节这里说，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的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那朱红色袍子本为罗马士兵的外袍，而褪色后颜色它是比较接近皇室所穿的紫色。那这些士兵他们就用外袍将耶稣打扮成犹太人的王来戏弄，来凌辱他，而且他们就以一个带刺的冠冕替代王冠，以苇子替代国王的王节，将耶稣打扮成犹太人的王。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朱红色它也是一个罪的颜色，带出了耶稣为我们做了赎罪祭。那我们看到当士兵戏弄完耶稣之后，就带他去钉十字架。那我觉得很奇妙的就是这个钉十字架的这个酷刑，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仅采用于主耶稣在世前后一段不是很长的时期。这似乎好像是神专为应验这个旧约的预言和预表而安排的。所以我们看到任何事情的发生，我们都要相信神都有他美好的计划和安排。那第三个大点，我们看到神的救赎计划也是成就在耶稣的受死上，在32到56节。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最令人心酸的一幕，就是耶稣他被钉十字架。我记得过去当我在看《耶稣受难记》的时候，这部电影，那除了耶稣被鞭打的那一幕让我泪流满面之外，那另外一个场景就是耶稣他被钉的那一幕。在看的整个过程当中，我真的是深深的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浩大。那在这段经文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几样的事情。那第一个就是预言应验，在32到44节。那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有看到有好一些的经文是在旧约当中其实就已经曾经有说过，就好像在34节，他这边讲苦淡调和的酒，其实就应验了这个诗篇69篇21节的预言。那35节里面讲到拈阄分他的衣服，其实也应验了诗篇第22篇18节。而38节这里说，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那这一节他其实也应验了，就是在以赛亚书53章12节当中讲，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而39节这里，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摇头说，也是应验了诗篇第22篇7节。那最后我们看，就是在43节这里经文这么说，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也是应验了诗篇22篇第8节。那我们看到这些话语的应验都是指向耶稣他要走钉十字架的道路。然而在39到44节当中，我们看见所有的这些讥诮的话都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要耶稣离开十字架的这条道路。那就如过去当耶稣刚出生的时候，撒旦要杀死他，不叫他出现。当耶稣开始工作的时候，撒旦试探他，要他放弃十字架的道路。当主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撒旦要把主从十字架上拉下来。那我们就知道撒旦他其实整个的目的就是要破坏神的计划。但是我们也知道耶稣一点都没有要离开十字架的地位，他也定义要完成神的计划。那第二个小点，我们看到就是忍受痛苦，从45到50节，45到46节的经文这么说：从五镇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 那午正其实就是中午十二点，而申初是下午三点。那耶稣他是在几初，就是上午九点就开始被钉，到申初一共有六个钟头。那我们发现耶稣他在前三个钟头受尽人的讥诮，而后三个钟头遍地却都黑暗了。那这里可能就是因为 当时候神转脸不顾，所以耶稣才会极其痛苦的来向神大声呼喊。那因为当下 就如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六节所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然后就让他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当时候公义的神不得不能不离弃他、哦、那之后我们看到耶稣他在大声喊之后呢就断气了，而断气的时刻就是在申初，其实也正是在犹太人他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时刻。所以我们就从 这些事情当中，我们看到神的救赎计划在那个时候就成就了。那我们看见耶稣为了让世人能够得赎，所付上的代价是很大也是很痛苦的。那就如当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其实也会面对许多的挑战，挑战过程也会有很多的很辛苦也很痛苦，但是耶稣他已经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也让我们看见当我们定义要跟随主的时候，神必定是会为我们开路的。那第三件事情，当耶稣受死的时候，就是幔子裂开，从51节到54节。那51节这里说，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所以当耶稣断气的时候，那厚重的幔子他被那无形之手从在殿里面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其实幔子它的用处本来就是要隔住神所居住的至圣所，那除了大祭司以外谁都不能进去，一次只能有一个人进去，但他也只可以一年进去一天。然而在希伯来书当中让我们知道，幔子它其实是代表耶稣的身体，那幔子的破裂表示主肉身的死亡。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节这里这么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接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现在所有的信徒可以在任何时候接着祷告和赞美来到神的面前。那因为我们得享这份权利是全靠主为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就是耶稣的宝血。那接下来第四个我们看见的就是忠心跟随，从55节到56节。那55到56节经文这么说，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内中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皮带两个儿子的母亲。那这里其实特别提到几位曾经服侍主跟随耶稣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的妇人。那莫大拉的玛利亚、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比泰的妻子萨罗米都在那里。那这些妇人都是深深爱戴耶稣的，而这份爱使他们无畏惧地站在那里，发出了一个独特的光辉。那他们留在现场陪伴耶稣，不像其他的一些门徒他们弃主而逃，所以神就拣选他们来做基督死而复活的见证人。这我们可以在之后的经文看到。那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有弟兄姐妹因着是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而遭遇到逼迫或者是身边的人排挤，然而就如这群跟随耶稣的妇女，像他们这样子，就算看到耶稣他已经遭遇到这些事情，他们还是至死的忠心来跟随他。所以当我们也定义忠心的来跟随他，不在意这些我们所遇到的这些的环境，那我们知道说神必定会使用我们，就好像他使用这群的妇人成为他美好的见证人。所以最后在第四大点我们看到耶稣的安葬，从57到66节。 那逾越节的第一天称为预备日，就是主被钉的日子。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的心都感到很不安，因为他们记得耶稣曾说过他会复活，于是他们就跑到比拉多那里要求派人特别来看守坟墓，因为他们宣称这样做是要防止耶稣的门徒把他的身体偷去，然后制造假象，使人以为他复活了。因为他们害怕如果这事真的发生，那后来的迷惑就会比先前的更厉害的。那因此在第62到64节，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就做了这些预防的措施，他们封了石头，把坟墓把守妥当。然而神的能力高过他们的这些的诡计，敌人的做法也为耶稣的复活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据。那关于耶稣复活的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继续从明天的经文我们来继续来看。所以总结我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就是弟兄姐妹，从这一章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所发生的事件，我们看见不管是在任何的情况，都其实不能够拦阻神救赎的计划成就。那神既然用一切的方法只为了要把救恩给每一个人，把人与神之间的隔阂来完全的挪去，但我们是否要回应他这份极大的爱和怜悯呢？那就如昨天牧师他也是提醒我们，我们的目标其实就是要努力的来进神国，并且持续的在神国里面。那今天神已经做了他的部分，就是让耶稣成为了赎罪祭，但我们也需要来回应神，并且选择来走进神的心意里面，并使我们能够有份参与在神救赎计划的这个里面，就是要将更多的人来带到主的面前。那愿神祝福大家，让我们每个人都在神的计划当中是有份的。那接下来我就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大家早安，感谢主，谢谢同工分享了马太福音第27章讲到救赎的计划成就，神救赎的计划成就。可是这个计划的成就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真的所谓人的部分，那人怎么样在面对这件事情，而人做了怎样的一个回应，我想这个是很关键的。那特别当我今天在看这张圣经的时候，从一开头当中所说的这一些人，他们在所做的事情上所产生的到底是对还是错，那当中你会看见不同的人他们所做的事情当中可以算得出是有对跟有错的。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当中真的是所谓的是对对错，或者是错错对，有对有错，那当中到底是对还是错呢？那我们看以犹大作为一个例子来说，犹大卖主，当然这是大错特错的一件很严重的一个事情。然而当他知罪悔改，所以今天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犹大他发现到他知道自己有罪了，然后他也后悔了。那知罪跟后悔，那很显然这是一件对的事，知罪后悔是对了。然而对了之后又怎样？就悔就要改嘛，悔而不改，那我们看到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他后悔，可是他没有因为后悔了而去在这件事情上彻底的纠正过来，那这是一个错的。那当中我们也看到他把钱还回去，其实 这也是对的，因为从整个事件的引发的角度是基于一个贪念，所以贪念就想要得到这个钱嘛。可是钱真的得到了，可是他后来后悔了，所以他把钱还回去，他不要这笔钱了，那这是对的。其实当人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去纠正这个错误，而把这个事情导正，这本来是对的。那我们看到其实当他这样一步一步走的时候，可是最终他的悔改如果更彻底的一个改变过来的话，就是真的是要忏悔，要跟神忏悔， 那从此就是要重新做人，不要再做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可是我们看见最终他选择自杀，而不是自新，改过自新，而是选择了自杀。那我想这也就是绝对的错误，因为在他错误的事情上，他寻找了一个自我毁灭的一个死路。那我想这是很可惜。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跟这件事情互动的另外一群人，那就是祭司长跟这些的长老们。那祭司长跟长老们表面上看起来他们都是一群宗教领袖，他们有神的律法，他们有高于一般人的一些的所谓的价值道德的一个标准。可是我们看到这一群人他们一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那这个错误是什么？是借刀杀人的一个的错误。当然他利用了这个犹大的这个贪婪，可是他们的心早在犹大还没有贪婪之前，他们已经有了这个动机要杀死这一位所谓的跟他们的思想观念很不一样的这位的耶稣。那正如比拉多后面所说的，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所以从一个角度，其实你要客观来审判的时候是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可是他们里头的那一个的问题就使到他们有一种借刀杀人的一个的动机，所以这是大错。然后当他们面对犹大的后悔来把钱还回来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这个不关我事，这是你的事，跟我无关。那这个又是看到当一个人，其实从这件事情你会看到说他们知道这件事情是错的，因为杀人嘛，你哪怕用任何方法知道这是错的。那当犹大来悔改，来所谓的承认他做错了，这是有罪的，那他们的反应是这是你的罪，这不是我的罪。那你就看到这个的推搪其实是更深的一种的错误，是在他们的里面明知道这是错，但是他们就说这是你的事，这不是我的事。那他们明明是背后的主谋，可是却完全的把祸患就嫁给了这一位无辜的，或者说这一位因为贪婪而走了迷错误的路的这一位犹大。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也是他们的错。那其实他们有宗教的或者说信仰的一种的标准，那有一些部分是好的，正如他们看到这笔钱还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观念，哎，这个钱是这是血杀流人血的罪的钱啊，这个钱不可以放在圣殿里头，哎，这个看起来又是对的啊，因为他们知道圣殿是圣洁的嘛，圣殿是应该是神圣的嘛，所以这一个钱是不可以归到圣殿里头的。哎，这个事件他们好像又显出了宗教的一个的价值观是对的一种的表达方式，然后跟着他们说什么，就不然商议了之后，他们就用这个钱来买一块田吧，那个田后来叫做雪田。那雪田这个名字本身就已经表明这是一个流人血的一个的钱的工价所买来的这块田。那这块田做什么呢？因为有一些外邦人嘛，他们死了不懂要葬在哪里，那这块田就给他们来埋葬好了。那看起来他好像也做了一件善事嘛，也是一件好事。那所以从这些宗教领袖，他们一开始有错误，可是他们也好像有做对的事情，好像也有做好的事情，但是最终我们看到他们掩盖这个流无辜人血的罪，我想这是一件很恶的一件事。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当然当中还有不同的人，比拉多是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思想的。我们就单单拿这两个例子，犹大的例子或者这一般宗教领袖的例子，其实他们可以不可以代表我们当中许多的人，我们所做的事情当中很常也是这样子的，有对的事，有错的事，有好的事，有不好的事，有合神心意的，有不合神心意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看起来这两种人他们有做对有做错，有做对有做错，那到底神怎么看他们？你可以想象
神怎么看他们，其实更关键的是他们的结局将是如何。我想这是很关键的。我们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天所做的事情，我们有做对的时候，我们也有做错的时候。那有做对有做错，就像他们这样也有做对也有做错的时候，那到底结局是如何？那说到这些人的结局的时候，我想我们不能够撇开或者是逃离不了一个很关键的事。整个福音书耶稣在讲的很多的故事，很多的比喻，很多的教导的当中，他常常提出了一些的概念。那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进神的国或者进不了神的国，是进窄门或者是你走一条容易的路，或者是你是可以进到神的国里头，一同来享受与主一同坐席，享受这个神所预备的这个筵席，或者是你被拒绝在外面，或者是被丢在黑暗里，或者是在外面要咬牙切齿，或者是就像呢我们昨天之前25章所读到的那一个就是当中25章41节所说的进到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那这一些的字眼，很显然这许多不能进神国引到灭亡或者进到黑暗里被拒于门外，那这一些的字眼，很显然耶稣在说的都是跟救恩有关，都跟永恒的这个应许你是不是得到，你是不是进入。那所以耶稣讲了那么多比喻，既然都有提到这一些，而且耶稣所说的他不是指外邦人，他是对着神的百姓，他是对着神的子民。所以原来在神的百姓神的子民当中，很显然的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做对有做错，有做对有做错，那我们可以采取怎样的回应才是最积极正面的回应呢？很显然在错误的地方要悔改，悔了还要改变，不要再犯。所以耶稣对着犯了很严重的罪的人，但是耶稣的一句话很重要，耶稣除了先恩典后真理，然后他会提醒我不定你的罪，但是你从此以后不要再犯。所以悔改是一个很真实的或者说最积极的一个的反应。那好像OK， 好，时间差不多，我就不讲太多，我简单的再提一提。那我们看到这所有的事件当中，其实人的问题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多罪恶的问题？比拉多他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做了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判断。那个判断是什么呢？就是在第18节那边所说到的，这个巡抚他最终他得出的一个结论说，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来。所以他侦查到整个事件的背后其实有一个导因，这个导因叫做嫉妒。哇，原来嫉妒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什么叫做嫉妒？别人有我没有，为什么他有我没有？那我们里头就开始不平衡，那魔鬼撒旦就开始来了，哎，你看很不公平嘛。那这个不公平，首先你是对人就产生不满，再来就是你对神也产生不满，为什么神恩待他不恩待我？那嫉妒，别人有我没有，为什么他受欢迎我不受欢迎？那这一个问题就引发了很严重的一个后果。当然最终我们看到所有人的罪都是一个事实，而耶稣的来到，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就是为了代替所有的罪，要赎所有的罪。所以这就是基督所成就最美的一件事。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知道，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这一件最美的事，我们要怎样子把握这个救恩，来成为救恩的见证人，并且在我们的人生的许多对跟错的当中，我们在错误的事情上回转，在错误的事情上悔改，我们就回到真理。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同来敬拜。
成就的救赎计划，主要帮助我们能够回应主你的这份爱，紧紧来跟随你，按着你心意而行。因为我们知道神有美好的计划，美好的事要成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主啊，恳求你继续来祝福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眼目都能够定睛在你身上，能够紧紧的来跟随你。感谢主，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